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不知道在你生命中什么事情是让你最烦恼的。我相信应该不是那些你不爱的人，对不对？然后你越爱的人，你为他祷告，你就越不清楚，因为你心中已经有一些先入为主。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关系越亲，就越难清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好像你为孩子祷告，总是说求他能升官发财，求他能一帆风顺。我曾经为我的孩子这样说，我不求他一帆风顺，只求他恩典够用。然后直接就有一个姐妹回我，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是咒作他。我没有咒作他，只是我这个朋友这个姐妹，她有一种传统的想法，就是为她的孩子，她的接班人，她所爱的人，求一个无风无浪的生命。她求的是外在的成就，求的是这个她的接班人，这些孩子，我的孩子，他们能做大事，能真的是享受丰盛，享受幸福。这样的心态是一个求今生的，我求的是孩子的生命内在的成长。我为我的这些孩子，这些这帮人，我求的不求他一帆风顺，只求他恩典够用。我想问，我求的是什么？我求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不求他们一帆风顺？好像求神给他们拦阻，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求的是希望他们用真实的我去经历神的恩典。我求的是他们生命的成长。如果他们生命不成长，没有与神联合，没有与神对齐，就是他们拥有很多，他们最后还是一个承受不了福气的人。你要知道，当你为你的孩子求一帆风顺，一生在保护他，你这样建立出来的接班人无风无浪，所有的问题你都给他处理了。我想问，就这个孩子当你不在的时候，他能承担风浪吗？我们今天常常，我们香港一句话叫做玻璃笑脸，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玻璃心啊，琉璃心啊，琉璃心很容易碎，他们遇到问题很容易没办法面对。我想问，这些不容易承受不了压力，承受不了打击的青少年人，是他们的错吗？是谁的错？这是我们的下一代，是我们家族的未来的希望，是我们的接班人。弄成这样脆弱，是谁的错？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是他的错还是父母的错？为什么一直在讲接班人啊？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谦卑的，很真实的求神带领我们。你今天在家里如何对待你的孩子？你在教会中如何对待你的那些小羊？你要废掉他们，还是你要建立他们的生命？我们今天仍然有那种希望自己要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要撑起那个天，我们要好像自己永不会死亡的一样。特别你是创立教会的，你越忠心，你就面对以后有一个问题，你放不了手，因为你没有预备接班，没有预备好神用你的下一代来完成你的使命。我是英文名字叫 John， 是约翰。神很早就跟我说，他带我到以色列这个旷野，叫我做施洗约翰。 我曾经有一个领受，神对我说，我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接我走？你知道他怎么说？当你的门徒够多了，我就会接你走。他很清楚的意思，我跟使徒约翰一样的，我只是先锋，不是我有生之年完成我的使命。若真的要神的国降临，我要看见耶稣基督的国度彰显。他说这个叫我有生之年我又见不到，他要我知道他是要用我的下一代。就像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基督必兴旺在他们生命中，我只是一个陪伴新郎的，看到新郎娶新妇，我的心就得满足。弟兄姐妹，当我们前几次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思想摩西啊，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到现在他40岁一拳打死人，神不用他，然后到80岁他不想去，然后神勉强他去，到他120岁看到那个迦南美地，他想进去，但神没有让他进去。神为什么要这样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神仆他的一生？所以让我们知道，你在神的家里传言敬主中，不为自己求，你这样忠心，你也要学摩西一样，要寻找接班人，否则你就是一个在神面前不忠心的人。你在，一切都可以，当你不在，一切都完蛋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思想这些题目是有些原因，我们也要想到我们如何在约书亚身上看到神的作为。我希望你们都是摩西，你们要预备约书亚的一代，但约书亚一代成熟不成熟是谁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是你现在的责任。同工们，若你是跟我一样是摩西的一代，是使徒约翰的一代，我们有生之年会看不到耶稣国度降临。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下一代约书亚的一代啊，这些年轻人，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约书亚的一代，意思说他们能真正进入迦南地，肉眼看到耶稣降临。阿门吗？你相信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相信，你现在就开始预备接班人。不要像中国的父母把孩子养到40岁还是啃老的吃老的，父母还在养他。弟兄姐妹，当你拿走所有孩子的那个经验，成长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没有让他们自己爬起来，没有让他们一手去经历上帝，你的保护，你的做他的救主，你是害他。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你要全留属灵的产业，不是给他们更多属灵资源，是早一点让他们成为你心目中的接班人，放他们在神的手中，按神的旨意来带领他们。阿门吗？让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生的侍奉不是单单盖棺定论，不是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在你面前领受那个称赞，还是领受那个评价，是看，也要看我们的下一代在你面前他们活得怎么样，跟我们有在生的时候所做的有关。所以主，我们知道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谦卑，今天到你面前来宣告你是永远坐着为王，求你帮助我们忠心，忠心是要拣选那些能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就预备 主啊，你再来以前，我们该如何为你拣选属灵的这班人，让他们能肉眼看见你国度的降临。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你给我们有摩西这样的谦卑的心，顺服一切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是我心中有很大的负担，在主里面希望我们能好好的去思想神给我们的一些真理。感谢赞美主。今天讲到心与所望之事的第25讲，主题是为神选一个成全他旨意的人。我不知道你会选什么人，扫罗就不选大卫，他选约拿丹。现在大卫是比约拿丹更好的人，你同意吗？那为什么扫罗要选约拿丹？因为约拿丹是他的儿子，他希望自己世世代代的来拥有一个王国，但这个变成不是神的王国，是扫罗自己的王国。所以为神选一个成全他旨意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未来要建立的是一个神的国，同意吗？所以让我们思想今天太多的问题是选错这班人。我们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混乱，都在接班的时候。一个教会本来很兴旺，但是说那个接班人处理的不好，直接老一代退去，直接的分裂。要不就老一代不愿意放手，弄得教会内部不和谐，新的上来的领袖接不了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最近英国一个首相45天就下台，他做了很多傻事。然后德国的接替那个女总理的这个是一个男士，但是比那个女的更弱，然后做的事情真的一言难尽。所以求神帮助英国跟德国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现在都面对很大的危机财红势大的国家最后落得一个成为笑话，因为他们选的无知自大的接班人。若教会选了一个无知自大的接班人，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后果？今天我们常常选那些有才有能力的，选那些表面完美的，却不愿意选那些有品德温柔的谦卑的。我们是用世界的标准来选。所以感谢主，选一个怎么样的接班人，确定你在神面前一生所做的会有什么结果，同意吗？神不是用你一生你的忠心来评价你的，神不单只看你今生，神还看你预备的下一代。有一位香港的牧师苏运智牧师曾经说我们差宣教士应该差主任牧师去差那个最好的，因为若主任牧师去了，教会就完蛋了。这个主任牧师是一个不忠心的牧师。保罗是一个传道的，保罗是一个宣教的，他离开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仍然是健康的。花了3年零6个月在哥林多教会，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以弗所教会所以今天神对你的评价不是在你一生所做的，你的事工有多大。曾经有一个属灵委员有些人在他年老快死的时候，他们很关心很担心，然后跟他说，伟大的神的仆人你有什么 话要对我们说，这个老仆人很生气，不要说我伟大，不要以我的所做的事情有多大来衡量我，我一点都不伟大，你要用我所做的带来什么结果，有多少人生命被改变来衡量我的价值，要不然我所做的越大代表我所做的越空，不要用我所做的有多大来衡量我是否伟大，又用我所做的带来多少影响，有多少人生命被改变来衡量我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追求做大做强的过程，有没有想到你所做的究竟来带来多少生命的改变？所以愿主施恩，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能否帮助确定我们所扶持所建立的人，他们能成为一个完成神旨意的人，完成神旨意的人。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要比我做的更大，这个就是耶稣的中心。愿我们所选的人是生命活祭，阿们。但愿这首诗歌成为你的思想，什么的生命活祭，什么的生命活祭，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到神面前。你不是要一个有能力的人，你不是要建立一个充满智慧，充满那种行动力的人，你需要的是一个空的器皿。我们需要的实际上是需要一个空的器皿，在神面前谦卑愿意倒空的器皿。
我心充满赞美，
一个充满赞美的生命，对不对？感恩的人才会爱神，万事无声效力叫爱神人等于出世。主耶稣能用的就是个知恩感恩的活祭。我心充满赞美，就是感谢我主
耶稣，
你
永远的爱我，我生命全属你。
主啊，请我献上生命为活祭，完全地献上生命和心灵，因我成为拥有任何的财宝，可让我献上成为了感恩祭。
主啊，请我献上衷心的恩义，求主你悦纳这生命活祭，
就让我一生为你的器皿，一生来服侍。
主啊，让我所爱的人，让我的接班的人，都能如此在你面前承认他一无所有，不足够来感恩，让他们真心到你面前，对你永远的感恩。永远接受你的爱，承认你的爱不改变，愿意跟你建立一个永远永远联合的生命。神，你要的是一个充满赞美的心。
衷心感谢我主耶稣，你永远的爱。
那个蒙爱的人像约翰一样，使徒约翰说，我是主所爱的，我是主所爱的，他才能跟到你的十字架底下，
请我献上
毫无保留，因为你对他毫无保留，
完全地献上生命和心灵，因我
从未拥有任何的财宝，可让我献上，成为了感恩祭。主啊，今我献上衷心的恩语，求主你悦纳这生命活祭，就让我一生为你的祭民，一生来服侍。
主啊，你什么都不要，你看不上我们的能力，你只要一个空的器皿。你现在呼召的是一个刀空的器皿。
完全地献上生命和心灵，因我从未拥有任何的财宝，可让我献上成为了感恩祭。主啊，尽我献上衷心的恩语，求主你悦纳这生命活祭，就让我一生为你的祭民，一生来服侍。
主啊，帮助不单止我，连我的门徒、我的下一代都能如此的献上，甘心乐意献上，成为活祭。
象征我们的献上。
你要用一个刀空的器皿改变整个历史，改变人类的生命，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我们愿意，主啊，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愿意。
主你悦纳这生命活祭，就让我一生为你的祭民，生来服侍你，就让我一生为你的祭民，一生来服侍你。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今天帮助我们，不再因为怕失败不敢把自己献上，不再看自己的渺小，惧怕做不了你要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敢献上。惧怕是在命定路上的一个凶恶的一个狗啊，一直在嚎，让我们惧怕，不敢走上我们的命定。就今天你在我们中间，你再去说，你什么都不需要。你说我儿啊，你要将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要的是个刀空的器皿。主，我们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一无所有，求你再次吸引我们来跟随你。你要的是个刀空，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的器皿。求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做你的工作。你呼召的，你需要的是一个刀空的器皿，一个愿意洁净自我自己的器皿，这个愿意献上为你所用的器皿。让我们不再看自己，也不再惧怕自己的有限，也不再看自己的惧怕，也不再看环境。让你帮助我们勇敢的像彼得行在水面上，让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做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不可能生存的环境让我们生存下来，让我们去做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你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一个生命啊，一个奇妙奇妙的生命。奉耶稣基督里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的生命只需要成为活祭。神要的不是个伟大的生命，神要的是那些愿意证明他更伟大的生命。今天若你要证明自己伟大， 我告诉你，你很快就失败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今天要的是那些愿意证明神够伟大的生命。实际上所罗门想到接班人，他也烦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非常可爱的一段圣经，在传道书。所罗门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一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自卫，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一光之下虚空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是没有意义的。所罗门的意思，他恨恶自己一切的劳碌，因为他有智慧。他想到之后有一个人会接他的班，如果那个人是愚笨的，很快就把他所做的一切伟大的事业就败家，所谓败家。所以若真的这样，你能看到你下一代就完蛋了，你有兴趣继续做吗？若那个秦始皇知道他的秦二世那么快就给人拿掉他的王位了，他的国这么快就灭亡，秦始皇他会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攻打六国建立统一吗？不一定。所罗门非常有智慧，他却为着他没法掌控的他的接班人很烦。他认为，若我的接班人没法持续我这个王国，我所做的有什么意思？事实也证明，他的儿子罗伯安，他听那些年轻人的话，不听老人家的话，就把自己的国断送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孩子会怎么样接你的班。你的孩子是把你的国，你所建立的在神面前的一切丰功伟业变成一个笑话吗？萨姆尔都没法改变孩子，以利直接就跟着孩子走。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很多神的仆人都像以利，宠爱孩子过于顺服神。所以我们要承认一个事情，你要建立好的接班人，要承认接班人不在我们手中，只有神能带领他。接班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所建立的教会的新的同工，下一代的同工，你同意吗？他们不在我们手中，只有神能带领他。若你这样的宣告阿们，愿神为你寻找真正的接班人。人的眼睛看不到人的内心，人只看外表，只有神能看到人的内心。你愿不愿意让神来给你选你的接班人，让神启示你如何去分辨，如何寻找到你的若苏亚，然后也如何让他所做的比你更大。我们愿意吗？愿意的，我们宣告阿们。神啊，我们承认我们的接班人不在我们手中。哈利路亚！愿神按你们的谦卑成全你。我常常看到一个意象，就是当我有一个朋友，他很骄傲的，但他愿意伏在神面前，然后神很高兴的站在宝座前宣告：你若一生这样谦卑在我面前，我必使你所爱的恩你蒙福。这个是我曾经在神面前祷告，我俯伏在哪里，神在宝座前这样宣告。也我也为我的门徒这样说，你若一生这样俯伏在神的宝座前，这样谦卑，神必使你所爱的恩你蒙福，恩你蒙福。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这样俯伏在神面前，承认我没法选我的接班人，也不在我的手里。摩西同样有这样的心态，神选的约书亚比不上他。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所谓的接班人 比不上我们。你越强大，你的接班人就越软弱。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何预备我们的接班人，如何放手啊，如何啊把这个神给的丰盛的国度啊，神给的一个伟大的事工继续下去。你希望选怎么样的接班人呢？你希望选一个怎么样的接班人？有没有想过？我刚才说过了，若你现在不预备，神很快也许都把你收走。我亲眼看到前几年很多老牧师啊，大卫包森啊，赵荣基牧师，我看到国米江牧师，真的是神把这些我们都心中敬佩、很仰慕的这些神伟大的老牧师啊，把他接走。当年我带着教授跟教授博士一起去新疆，他说他要去见何奶奶，他愿意成为何奶奶的接班人。若他看到一个神的老仆人，上一代的摩西给神接走，他心中有一个交集。当然是2012年，教授博士跟他太太跪在何奶奶面前，然后讲了他们的心愿，然后何奶奶直接这样按手抹油在他头上，然后他说：“神啊，你可以释放你的老仆人了。所以我终于找到一个懂我的心啊，真正懂我的人。”何奶奶不是要到以色列，何奶奶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借他的棒子。感谢赞美主，神拣选一个博士教小啊，北京的一个经济学博士，不是任何牧师。所以感谢神，当你愿意成为接班人，你愿意承接上一代的接班人，你也可以像教授博士一样的预备自己，真的愿意传承爱神的老仆人。就像我们何来我们的徐妈妈很爱我们的曾牧师，我最敬佩的他自始跟随无论多困难徐妈妈一直守在老人家身旁。曾牧师也把自己的图书馆、他们书房很多的书，在他离开世界以前，邮递到一本给徐妈妈。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两个就像摩西跟约书亚，哈利路亚。徐妈妈，你还是很年轻哦，因为约书亚接班的时候90岁了，所以。我们会选什么人？第一个，我们会选一个听自己话的人，对不对？听话的，重要不重要？重要，对不对？听话的，跟你同心的。第二个，我们选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你会选一个听话的人，还是选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哪一个重要？两个都好像很重要。第三，选一个大有信心顺服神的人。我想问这三个，就排一二三，你会先选哪一个？是三二一还是二三一还是一二三？听话的还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中国都大多都选听话的很多人选三，看你们怎么选，我就知道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领袖我这里很清楚说的，听自己话的，听你的话的三一二啊，哈利路亚有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很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但是我还是喜欢三二一，真的三二一。我们一般都会选那个讨我们喜欢的、听自己话的人，因为比较合一、比较合适。耶稣选三个门徒， 啊，三个小猪彼得、雅各、约翰都是听话，傻傻的。我说三只小猪，上个礼拜我挑战三只小猪，听话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三个选择，会有三个不同的结果。第一个，当你只选一个听自己话的人，你在建立自己的王国。如果很自然的对那些不听话的，你就自然心中把他们隔离，你完全不会给机会给他们。所以这个要小心。当你只选一个听话的人从你接班的首要，你很容易陷在扫罗王，就是建立自己王国。然后你伟大一点，哇，我要建立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二三一啊，二为重点。你变成一个承传这个接班人的王国，你还是没有把他带到神面前。他只有独立思考，证明你是一个比较大气的，格局比较大，你真的在成全别人的生命。但是使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那个门徒兴旺，他说耶稣基督兴旺。他说是耶稣在他们生命中啊，比施洗约翰更大，是神在他们生命中更兴旺，神的影响力比自己的影响力更大。扫罗不是这样，扫罗要自己在儿子的生命中影响力更大，这个儿子要荣耀我的名。然后第三，当你先选一个大有信心顺服神的人，你在成全神的国度。为什么不用王国？王国是有版图的，王国是有土地的，王国是有人民的。但神的国度就算只剩下你一个人，你仍然活在神的国度。有这样的勇气的人啊，大有信心顺服神的人，不计较人多人少的人，他们是活在神的国度里。他一个人都已经是神的国度。所以我为着那些选三二一的感恩。我们要的算是听神的话，我们要承愿他成为神的国度，不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不是他说要建立多大的事工，你要让他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就成为神的王国。所以好好的思考，你要选一个大有信心顺服神的人，你要建立他独立思考。如果他没有独立思考，只会听话啊，他永远没有判断的能力，你是害他的。甚至你有机会让他面对困难，让他自己去处理，不要把所有的难题帮他解决，不要他做一个事情把所有资源都给他。求神帮助你跟我，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教会的接班人预备的是什么？是资源丰富吗？还是愿他们能经历神？曾经在新加坡有一个教会，他们建立一个分堂，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分堂完全那个贷款能还清，才交出去给那些在里面聚会的人。我跟他们然后神没有给他们这样的心愿成就，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当你把这个教堂的贷款完全完成，这些去接班的人完全没有为这个教堂付出过一分钱，你是害他们。他们到那边还是会指指点点批评，为什么用这样的空调，为什么用这样的音响，他们完全不会感恩的。后来他们真的当这个分堂开始聚会，贷款还有很多，他们有很多问题还没处理，有这些愿意去的都是付代价去的，就这个分堂人人齐心，他们都要仰望神，去的都付代价，好像进入迦南地要征战的，要付代价的。感谢神，这个分堂变得很强壮。那个传道人，那个牧者看到神的旨意，不再为 没办法完全把贷款还清，好像把包袱带给下一代而难过。感谢赞美主，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今天我不知道你要留什么给你的接班人，也许你留的是一个很好的教堂，很好的音响，财富很充足的一个教会。我想神不是单单要这个，神要的是在信心中顺服的人，在困难逆境当中愿意谦卑跟随。因为神要他做的事是比你的更大，如果你只是他有守住你所有的，你就选一个听话的人就好了。如果你要他成为一个开创更大事业的，你要帮助他有独立思考，要做比你更大的事情，对不对？更重要的，你要帮助他是一个为跟随主的人。所以教宏基牧师选那个李永勋牧师，在接班以前十年之前，他就把他丢到美国，让他去开创教会。十年之后，众人都没有想到这个李永勋牧师能做接班人，那却教宏基牧师把他从美国带回来。这个是个经过考验的人，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没有一个人愿意选一个十年没有跟自己一起的人，他是真心为神的国度，没有拣选自己的孩子。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今天你要选什么样的接班人。然后你会为摩西选什么条件的人呢？又要为摩西选一个人领以色列人入迦南，你会选什么条件的人？什么条件？刚才也跟你说了，大有信心，对不对？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你选什么啊。那么这个入迦南，带着那些摩西都搞不定的，你还要把这个包袱给接班人，你会有点内疚吧？我会有点内疚的啊！我会希望把那些不听话的都赶走。为我的接班人建立一个容易一点的未来，我会选看他信与所望之事，他是信什么，他在仰望什么。这个人他需要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他又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他的信心不在自己能力，不在摩西的权柄，摩西的影响力，他的信心是在神的应许。阿们。第二点，他凡事仰望神的指引，凡事顺服。他仰望神的指引引导，凡事顺服。摩西生命中，我想你们没有留意耶和华怎么说，摩西就怎么行。有没有留意这句话？耶和华怎么说，摩西亚伦就怎么样行。是明明神已经给了指示，给了律法，给了很多的指引，有人违反安息，摩西还到神面前祷告该怎么做，就神说用石头打死这个人。这个不是摩西很严厉，是神吩咐的。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就怎么行。摩西不是单单看那个成文的律法，他信与所望之事都来自神自己直接的话和指示。我们今天好像这个传统比较弱，让我们觉得听不到神声音实际上神会跟你说话的，是可以的。我们在以色列感觉灵界比人更真实。然后第三点，这个人要追求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不是追求为神做大事的人，是追求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个重要不重要？ 当你为着一个事工得罪了所有人，为着一个事情你去用自己的力量做，然后过程你没有建立别人的生命，神喜悦你吗？当你为着要进球你犯规违法去做事情，神无所不知，他不喜悦你这样违反规矩不择手段去赢去得胜。所以这三条，这个人需要对神的话神的应许有完全的信心，他需要凡事顺服，常常仰望主的指引，他需要努力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当你相有信心，当你愿意顺服，就你不是一个神喜悦的人。没有体贴他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没有。所以我相信约书亚有这三样。我们来看怎么知道了就这段圣经。圣经我们在这段民数记看到约书亚在摩西遇难，摩西面对200万人要打死他，要领一些人回去约书亚没有站在一旁，他跟这个加勒跳出来撕裂衣服向众人做见证，撕裂衣服是表明心很痛很难过。窥探我们一起来读，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没有恩着人多人小，反对的人多反对的人小，他们惧怕，他们在摩西伟大的领袖身旁，他们是表明他们忠心，对不对？所以我说一个人就已经是一个国度，一个对神忠心完全忠心的人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他一个人就已经是个国度。然后我们看到他说他做见证，把自己亲眼所见的跟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的那地是几米之地，葡萄就有那么大了，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更抬，那个地多肥哦。然后他说到重点，耶和华越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你没有发现他说的不是我们厉害，他说的不是我们能打，他说的耶和华越喜悦我们，耶和华越喜悦我们就必领我们进去那个地，因为他说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约书亚很清楚自己不配的，他们所看到那个地是极美之地，他要告诉他们唯一一个方法是得胜得到了地是神喜悦，所以他要让他们回想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是对他的祖宗有应许的，神喜悦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应许这个地给他们，只要他们跟着亚伯拉罕的传统那个信仰，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神就会把那个地给他们。然后约书亚提醒他们不可因为没信心背叛耶和华，然后他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忧虑，是因为他们惧怕当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巨人。那约书亚在这里用一个很搞笑的一个 弟兄姐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面包，原文是面包，就是我们的食物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去啊，那个超自然任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一定离开他们，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若是要知道胜败不在乎我们人手人的力量，胜败完全是一个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征战，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怕他们，所以任避他们都已经离开。若说的眼睛看到的不像那十个探子，十个探子看到是眼见的真实，若说看到的跟加勒看到的是看不见的真实。所以若书亚能成为这班人，神选他，因为他有在这段圣经里他表现了三个特质，三个特质。第一个，神拣选神选约书亚的原因，第一个，神为回应约书亚当年的信心，就刚才那段经文啊，所以40年之后啊，神选他带以色列出埃及啊，让我们知道约书亚的神是为回应信心的神，回应信心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不要看着你手上有的去做神的事情。若你要选一个接班人，他需要哪一种信心？就是需要看不见啊，不凭眼见的信心。你要在众多的反对之下，约书亚恩着信如此说话他恩着信说跟那些十个探子不一样的话，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领我们进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任必他们都已经离开，他们是我们的面包。因为他清楚得胜的条件是神同在，对不对？若是有这三个特质，然后我们归纳这三个特质，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才可以承担领以色列入迦南这又大又难的事，不是吗？当你让你的这班人没有你同在的时候去带领弟兄姐妹，你要预备有很多你想都没想过的困难。你在的时候这些困难不会出现，但当你不在，这些事情又大又难。所以摩西想到要交棒给约书亚，他心中会有很多的不舍，很多的难过。约书亚面对要接班，他心中也有很多的挣扎。与摩西同工多棒，但神要我们这些老摩西知道，有一天当你门徒够多了，我才会把你接走。不是门徒够多我就号令天下建立王国为主征战吗？不是，当你门徒够多了我就把你接走了。我觉得我真的很像摩西啊，哈利路亚。听到这些话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我当然开心呢，我可以走了。第二点啊，约书亚生命有什么生命的特质令神选他？第一个，从民数记14章看出他有勇敢的心，勇敢忠心顺服。约书亚勇敢忠心顺服，勇敢是他的本性，他天生勇敢，他是勇士啊，他带着以色列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他是12个探子其中一个，他是对摩西他是一个勇敢的，然后他忠心，忠心是他的品格，勇敢是本性，有些人是天生就不勇敢的，所以他不能成为接班人。有些人是天生比较勇敢的，为什么要选勇敢？因为他要征战，他要得地为业。然后为什么选忠心？在神面前，在人面前， 然后要表明忠心。当你有时候凭信心顺服神的仆人啊，不计较自己的损失，在凡事上你都多走一里路，这个是忠心。这样会建立一个品格。我在说你的品格是看你的行为表达你的那个品格。勇敢的人不一定忠心，勇敢的人也许很有野心，约押大卫的大将军，约押其他的堂兄弟，他非常勇敢，但是他是一个不忠心的，常常谋取私利。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特别开创事工正在以色列，我都看到他们很勇敢，为神披荆斩棘做先锋，那最后他们放不了手，私心太重，为自己的事工，为自己的荣耀，他们树立山头，最后经过几年，现在一无全楼，很可惜。以色列是一个突然去的地方，因为这个是圣地。第三，顺服是他的灵性，顺服是需要勇敢，需要忠心啊，需要有信心。所以顺服，对神顺服，对人顺服，是一种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啊。我曾经在建立一个布道团啊，然后我邀请一个布道家，然后我当时祷告，我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聚会之后祷告，每一个人求一件事情，我们就默默心中在祷告，主啊，我要建立布道团，主啊，你要给我一样什么样的礼物，让我去建这个布道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聆听啊，每一个人自己心在问主，你知道主对我说是什么？你求顺服。我说主啊，不是求信心吗？主说求顺服。我说顺服有什么用啊？然后最后我不理解，我就问主，主啊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求顺服？主说信心的高峰就是顺服，信心终止的表现就是顺服，完全的顺服。你说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上的顺服，你的信心是假的，信心没有行为是虚的，是死的。所以顺服是信心最终极的表现。阿们。所以我说约书亚本性勇敢可用，他品格忠心是经过考验经过试炼的，他是一个顺服带有信心与主有美好的关系，对神有顺服的人。所以约书亚是神拣选的，因为他勇敢忠心顺服。记得若你未来的教会，你是希望你的这班人不是守城，你希望他为神做大事的，求神给你一个勇敢忠心顺服，做比你更大的事情。阿们。然后如何用神，如何用他的约书亚的特质引导他，神用何种方法鼓励他完成使命。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第九节。约书亚第一章一到第九节，这个很有名的一段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第九节。好，我们打开就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解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解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下赫人的传递，又到大海易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了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所起誓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分成三段。第一个，因为他勇敢，神用应许挑战他前行。神怎么挑战他？在第三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这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你们赐给以色列的地区。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神给他一个挑战，鼓励他前行，凡脚掌所踏之地的都赐给他们。所以约书亚要为以色列人得地为业，他知道不是靠自己，但他需要什么？需要目标，需要挑战。所以神挑战的，就是你脚掌踏到哪里，我就把那个地赐给你们。这个是一个意志上的那个对他勇敢的挑战。如果说是个有钱无后，就是说先做要再想的人，所以他看到目标他就去挑战。所以约书亚是勇敢的，他需要一个挑战。第二个，因为他忠心，神用恩师的榜样邀请他。神说怎么样与摩西同在，照样与他同在，这是第五第七节。在你平生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稳，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照样与你同在。神是如何与摩西同在？以大能与摩西同在。神用摩西的杖击打埃及，赐下十灾，对不对？施行十灾。神是以大能与摩西同在的。在西奈山，神邀请摩西到山上去，以大能显明摩西是神所拣选的。没有人可以在摩西面前说三道四。每一次摩西给供给，最后神站在哪一边？站在摩西那边。所以神用约书亚最敬佩的、最尊重的、最崇拜的一个人摩西做他的榜样，邀请他用信心要成为另外一个忠心的仆人，像他的恩师一样。弟兄姐妹，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如果看到别人比我忠心，如果看到他们比我更忠心要不就是我让神失望，我比不上另外一个人我看到他们比我更忠心，我就会扎心，就会难过。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若你是一个忠心的人神会用你所尊重的人挑战你。你心中若有一些你尊重伟大的神仆，神会用他们的榜样，用他们生命中那种神给他们的伟大神怎么用他们来邀请你。我在说人比人我们广东话是比死人，就是说人跟人比较是不行，但神是在邀请 有没有想过神如果与摩西同在，照样与我同在，哇，多可怕的一句话，听到都兴奋，对不对？要不要？要不要？神如何与摩西同在，照样与你同在，要的举手，我要，我要，哈利路亚，你们不要，你们不要，证明你们不太忠心了。我非常羡慕保罗，我非常欣赏约瑟，我真的愿意神如何与约瑟同在，照样与我同在，神如何与大卫同在，照样与我同在。我不知道你心目中最佩服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神仆，但是我要，是他们都没有的我都要，他们做不到的我都要。有一个神的仆人到法国传道，然后他是写了本书叫做《天上法庭》的。他说神啊，过去算神的仆人，神的忠心的那些宣教士在法国没有拿到的恩宠恩赐，我现在都要，他们没有拿到恩膏我都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挑战你们，求神给你们一个榜样，让你可以像这个伟大的神仆羡慕他所得的神面前的那个地位，神如何使用他荣耀自己的名。愿你跟神说，神了，我要，我要。然后第三，因为他顺服，神用同在鼓励他坚持，宣告只要他刚强壮胆，刚强谨守神所立的约，必有他的同在，必能凡事亨通。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第八节到第九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看见他勇敢，他忠心，他顺服，他仍然有惧怕。所以神对他的吩咐就很简单，你要谨守遵行，你要纪念我跟你所立的约，你走在我的约中，你就必与我同在，我也必与你同在，然后要你凡事亨通，凡事亨通，凡事顺利。哈利路亚，愿神帮助我们真正要为神得地为业，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要得地为业，我们需要这三种的特质，要让神按着这给约书亚的三种的特质来带领我们。我们总结一下，如何为神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所要建立的一个好的，所以要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的接班人，我们需要给他三样东西。第一个，有目标可以挑战，让他勇敢的去得地为业。你要为你的未来的接班人建立一个目标，使他心中都兴奋的目标，鼓励他去接受神的挑战。最重要，让他勇敢去得地为业。勇敢是不能培养的，勇敢只能让他自己在使命上去表达培养出来，你天天拖着他手，他永远不能勇敢。第二，有榜样可以跟随，你做好你自己的榜样，然后你要睡睡不休地跟他说你如何为主受苦，你如何在神面前领受神之启示的能力，你如何在神面前谦卑地告诉他神如何让你得尊荣，神如何给你一些指示，你侍奉主那些原则是什么，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让他忠心地谨守遵行。所罗门要跟随大卫的道路，要不然就一无所有，神也不喜悦他。第三，有应许可以持守，顺服地与神同在。你要给足够的应许，每一个人都有座右铭，每一个人 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应许，比方我神给我的儿子是左力越大帮助的力量越大，左力越大帮助的力量越大，我是在神面前看到神如何带领他，他的性格比较懒惰，有时候太聪明的就懒惰，但他每一次遇到挫折他勇敢的顺服的再去做第二次就成功，所以神给他是鼓励他再做一次。我女儿是比较勇敢的，有时候有点乱来了，冲冲冲的，所以神给他的应许是神的恩宠跟随着勇敢的人，就运气跟随着勇敢的，我说恩宠跟随着勇敢的人，因为他是勇敢的人，神的恩宠必与他同在，只要他仍叫勇敢。我女儿是勇敢的人，但她也会被惧怕，被没办法掌控，她会泄露，她有选择困难有时候，但是当她没办法做决定，只要她需要用决心，用对神的信心，就是宣告神的恩宠，神的恩典跟随着勇敢的人，他就按照的本性勇敢的去做，忠心的去做，最后顺服的听从神的旨意。我女儿是一个开创的人，创业的人，所以求神帮助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帮助你的这帮人寻找神在他们生命中给他们的应许。神给约书亚是什么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无论在哪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是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与他同在，因为他跟随摩西那么多年，他习惯了做一个跟随人，所以从跟随摩西信与所望的信摩西跟着仰望摩西，到后来现在要信靠神，相信神的话，然后仰望神的带领，所以后来他才愿意邀请的方法去攻打耶利哥。所以我们要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会说，对神说，对一个好的接班人，他会这样说，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弟兄姐，我不知道你今天选哪一个主人做接班人你会如何帮助你的接班人找到他的应许。神给约书亚的是同在，然后神给约书亚的是挑战，神给约书亚的是一个榜样。所以求神给你今天就为你说，你的接班人，你的孩子定立目标，让他们自己去接受挑战，培养他们勇敢的心，为他们设立榜样，让你的生命成为他们的勇敢顺服忠心的榜样，然后寻找神给他们生命中的应许，让他们用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应许来为神征战。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约书亚，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的这帮人是勇敢忠心顺服的他需要在你面前接受挑战。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自己要得地为业，先成为这样的人学习成为这样的人，才可以帮助我们下一代也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哪一个是你预备的接班人，哪一个是勇敢忠心顺服的让我们去栽培他们。也求你给我们三个小猪笨笨的让他们大有信心的跟随你，让他们是一个有独立思考个性比较坚强的人，也让他们成为一个跟我们的生命是彼此顺服愿意听话的人。求神施恩，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愿我们要成为榜样，我们需要宣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愿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门徒的榜样，成为神你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愿在幕后幕后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建立 神你喜悦的接班人，才建立一个合理心意的为你得地为业的啊那个约书亚的一代。谢谢主，所以听我们祷告，愿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啊这样的生命，宣告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我要进入你的命定，成就你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祷告立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你愿意举手吗？你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吗？啊，愿意我们成为一个刀工的器皿，我们要在神面前成为活祭。哈利路亚。神要你相信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也要帮助你的接班人寻找这个美好的计划。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同样你今天要帮助你的预备的接班人，培养他们也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宣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
要学习求神开你的眼睛，开他的眼睛，看到神的带领。
愿能摸着你的心意，
未来的路，愿就在你旨意中，
献上我
最爱。在祭坛上，
这个是我们的回应，是我们的立约，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心愿。愿这首诗歌成为你的决心，向主宣告，
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神没有偶然，他今天已经在带领你，你要细细的数算。
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尽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哈利路亚，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
阿们。
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
是的，
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你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今天相信，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你已经知道我、认识我，所以我们今天要宣告，我的生命在你手中，我的一生还没有活一天，你就写在你的册上。你知道我一生能为你做多少事情，求你带领我进入你的计划，进入你的命定，让我知道我的一生不单指我这一代，你要建立我的下一代成为你的荣耀，让我们和我们的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愿我们领受约书亚这样的心智，不单指自己顺服，不单指自己忠心，要成为整个家族都献给你，世世代代都成为忠心的仆人，为你得地为业，不单只让自己进入应许之地，也帮助你所爱的人领受你的应许。求你在这个时候呼召这样愿意给你使用的刀工的器皿，让他跟他的下一代都能忠心侍奉你，成为世人的祝福，成为你的施恩的管道。我们赞美你，愿我们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勇敢，这样的忠心，这样的顺服，成为你施恩的器皿，施恩的管道。我们这样的立约，这样的献上，愿神悦纳，谁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全归给你，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立约，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